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8月7号，星期天，农历是七月初五。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哎，师傅你好。
啊。
迟来的祝福，祝您生日快乐。
哦呦，迟来的祝福，生日快乐。
哎、
你可以，你怎么不说？你不能换位思考啊？你说提早的祝福就好了嘛、
嗯？
因为师傅明年的8月4号又过生日了，你现在就提早祝福嘛？师傅祝你明年生日快乐，你就不是迟到了吗？就是提早了嘛，就好了吗？
太感恩您了，您太辛苦了，
没有智慧，
太想
你。主要你们做人没智慧。
是的，我们会好好跟师傅学习。
哎，讲吧。
师傅，今天有一段分享哈。首先我们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卢军红台长，感恩诸位佛菩萨，感恩特别感恩南无大日如来。师父您好，今天我要带五位同修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见证讲出来让师父您听听，而且这也是大日如来再三嘱咐要在节目里与大家分享的信息。2016年7月份，来自马来西亚的五位经常去菜市场渡人的师兄，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下，去到一个马来西亚心灵法门还没普及的岛屿渡人。五位同修受邀到一个虔诚的佛教家庭，以便分享心灵法门如何许愿、放生与念经。这个佛教家庭家里是供奉了其他法门的千手观世音菩萨，家里的女主人与她的孩子深信观世音菩萨。五位同修一进她家门，她的17岁有天眼天耳的孩子惊讶，为何随行的还来了10位菩萨，有一位是观世音菩萨，一位观地菩萨，另外8位菩萨他认不出。接着年轻人很高兴地告知五位同修，他们每个身上都会发出柔和的黄光，同修穿的心灵法门红衣都会发出亮光，尤其是心灵法门的衣服微光更是明亮，同修的头上都有白色莲花和一层彩虹，其中一位同修的彩虹更是多了一层。年轻人当时问他家里供奉的千手观音菩萨为何这5个人那么特别，千手观音菩萨说，由于这5位修行人精进修行，也广度有缘众生，因此由此表现。年轻人很好奇问了菩萨，为何这5位同修头上竟各自出现3道黄旗。千手观音菩萨告诉他，这是由于在人间累积功德，一旦达到5道黄旗，就能断轮回修出6道。而且千手观音菩萨还告诉年轻人，大日如来曾经赐予这五位心灵法门的修行特别的法宝。千手观音菩萨说，大日如来都会加持精进修行与广度众生的修行人。年轻人还看见心灵法门的这一些书本与光碟都会发出亮光，同修很感恩菩萨，因为当天他们也成功的度了年轻人的爸爸，他爸爸要开始念经了。过了几天，这位年轻人的妈妈拨打电话给我们的同修，告诉我们大日如来说一定要在节目分享这个见证，而且大日如来还开示到在媒体上 如网上、报纸毁谤心灵法门与任何正法法门者，将堕地狱；毁谤心灵法门者，堕入地狱的刑期是：当人间最后一位修心灵法门者修上天，毁谤者才能得出地狱。哇，请师父您持。请问师父，这个分享如理如法吗？
讲了就讲了，有些事情师父不在广播里讲，你们分享到的东西啊，可喜可贺就可以了。啊，师父不做什么评论，反正这个因为在广播里有些事情呢，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学佛的人，我们知道它里边的因果，我们知道菩萨对我们的关心就可以了，好吧？嗯。
好的。
有些事情，有些事情让别人知道就可以了，就是用不着就是拼命的去怎么样。实际上，你要记住，不要不单单是诽谤正法、诽谤佛法都会下地狱的，所以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很多经常写信。诽谤的人，你去问问他，他过得好不好，就这么简单了，对不对啊？好了，
对，
啊，你看看我们不诽谤人家，我们过得好不好？我们很开心啊，天天开心，天天发喜，
对
啊。
因为而且我们不会吃到他们的恶气。
对啊，这个，你要知道，当诽谤人家的时候，他那种恶气啊，他在心中啊，他要发泄啊，他难受啊。啊，他就是写出来的话，他诽谤了之后，他更难受，因为我们人越来越多，你看看诽谤的人很早就开始了，但是我们现在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他就等于帮我们在无形的做宣传一样，因为现在的人根本不会说你写篇文章，人家就相信你的，现在的人都是要看到了他才相信的。啊，对不对啊？
而且很多人亲身体验，真的是通过了念经，不花一分钱，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的家庭都念好了，孩子也念好了，
对啊，
然后身体健康也好了，
对啊，
所以他们这些诽谤，对于我们已经把经念的真的是念到有效果的人来说，根本就是
没有用
一种。
现在主要问题，你不是过去啊，不是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现在二十一世纪，现在的人多有多聪明，多有精啊，多脑子多厉害啊！他不是说随便说一句话就相信的。你看现在的广告铺天盖地，你就是做了再大，谁去买啊？买东西啊？有些不好的东西，人家就不买的。人家觉得你在开玩笑说谎，人家根本理都不理你的，白写。听得懂吗？啊，
听得懂。
就像那个南海仲裁案一样的，白废纸一张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
对，
正的就是正的，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就可以了嘛。
对
啊，
因为我们跟着师父修，师父如果是就算我们只要是跟着对的人，还是我们自己本身修的正，不管是跟住正法还是邪法，只要你本身正，一定不会修偏。
对啊，就这么简单了，你自己都知道正不正不就好了。师父教你们什么？
心里有数。
师父教你们什么？你们想一想不就知道了？还要问他？对不对啊？
师父绝对是正的。
好了，知道吗就好了。教你们做人，好好把家庭弄好，把人做好，啊，不要去杀生，不要去害人，不要骂人，不要去贪，哪一个不如理不如法？你告诉我啊。
通通都是如理如法，师父教我们的。方法跟佛法绝对是如理如法。
我觉得我在说话，你在帮我评论，我觉得你像我师父了。
真的，师父您太过谦虚了，
哎呦，
因为
当补药吃
了。
我看你当补药吃了。
没有，真的，我们真的对您的感恩，我们真的是无言以对，无语问苍生，还面对一些人，那些他们根本就没有了解心灵法门，
他可怜，他可怜，
对，
可怜。你知道，有嫉妒心的人很可怜的，他嫉妒人家的时候，他心中怒火中烧啊，他会把自己烧死的。不能嫉妒人家，嫉妒人家的人很没有智慧的，很可怜的。你听得懂吗？
对的，
师父从来不觉得他们什么可恶，我就觉得他们很可怜，真的很可怜，一辈子出不了这个自己的那种啊狭隘的那种思维 啊，给自己造成了无限的伤痛。好了，
对的，师父，如果他们是通过他们身体力行弘法利身，像师父这样无我利他，广度更多的有缘人，我们会更加钦佩他。但是他通过了文章言语这样的方式来诽谤我们，就反而让我们更加退避三尺。
啊，我这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他如果不诽谤，对不对啊？
对，
人家对他们也很尊敬的。你看，你看我们，你看我就讲一个事情。最近我们墨尔本，我们有一个几个负责人，他们来跟师父讲。啊，过去有一个不修心灵法门的人，啊，一直不讲心灵法门不好。哎，其实我们这个墨尔本那个共修会的几个负责人呢，对他一直很尊敬的。没想到他现在叽里呱啦在讲了。我们共修会的负责人说：“哎呦，一钱不值了。”从此以后看不起他了，他过去从来不讲的，我们对他还是很尊敬啊。你不学心灵法门，我们照样对他很尊敬啊。现在他开始讲心灵法门不好的话，所以我们看他一分钱不值，那就是原话。你看见了吗？现在人要怎么样让人家尊敬，这个就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不是人家说出来的，明白了吗？
对的，
啊，
明白。
啊，
如果他们不说，我们真的很尊敬他们，我们觉得他们都是好的，
啊，
都是在救人，
不容易。
但是，
啊，
各自有各自的方法。因为师父救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体验，所以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再去被外来的任何的那些言语啊还是文字所影响。
嗯，
只是可怜的就是那一些还没有相信的人，
啊，
可能他们会受到影响而已。
哎呀，受到影响也是缘分。很多人就是很多人告诉我说，他们本来就不知道心灵法门的，就是看了有几篇东西说他说心灵法门有问题，他们觉得他说
好奇，
他说我倒来看看，一看好了，相信了，念经了，
相信了，这是真的。
啊，
你有
太多了，
这
种人很多的。他我要感恩他在帮我做宣传了，真的。
因为最近我们，
因为人不会听你一个人所讲，马上就改变态度，他一定会去研究。哎，为什么这么不好啊？我来看一眼，一看他觉得蛮好了。就像我们小时候啊，有时候看那些东西，人家说不能看，不好看，哎，偏要去看，一看到上瘾了。哎呦，这个《三国演义》这么好啊，这个《水浒传》这么好，就这么来的嘛。
师父您真的太有智慧了，这个就是我们师父常叫我们的转念，将一些不好的负能量跟负面的那些看法转念成正能量，更好的、更强大、更精进、更努力的气场，正法能量永不灭。
你知道师父有时候开法会的时候，有些人他是来听听的，因为他也是听到一些负能量的东西，他来看看，哎，这卢台长到底怎么回事。一看之后，台长跟他握手啊，对，很亲切，讲了那些话，
他马上
一下子把他的负能量转换为正能量了，不就这样了吗？
马上就相信了，只要他们肯来法会看看、研究、就有机会。
这也是他们叫做以负负得正嘛，负能量的话，负负得正嘛，就是这样。
因为师父您的正法能量，您的气场真的是太强大了。
好好努力了，好好修了，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就是，问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快点了，抓紧时间啊！其他人打不进来了。
是的，好吧，我这些问题我留着下次再问。
好，
就是，真的，师父您，我们一定跟着你好好修心。
好，
永不放弃。
再见，
感恩您。好，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啊。
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辛苦。星期五那天没有任何准备，然后呢，想跟师傅说的话全忘记了。
啊。
师傅啊，今天弟子有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讲吧。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梦境，做梦的人在梦里梦见一位师兄刚拜师了，得到其他人的恭喜，然后做梦人就有点醋意，但是做梦人就在心里想了想说，没关系，反正我上次已经拜师了，现在轮到他拜师了。在梦里做梦人就很清楚自己已经拜师了，然后同修是刚刚拜的师， 但是呢，现实生活中呢，这两位同修是一同拜的师。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师傅？
没什么意思，两个人要多多念念解结咒，好了。
哦，好的好的。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在梦里有一个大型活动，感觉像类似新闻发布会的活动正在进行。然后呢，有个人拿了另一个人的一些资料要离开，就跑掉了。但做梦的人就主动提出要和那个人一起去阻止他离开。感觉因为当时人太多，所以做梦人就说了类似这样的话：没关系，我会隐身术，你和我在一起，我们可以把我们两个都隐身去阻止他。当时做梦人没有感觉到害怕。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师傅？
什么意思啊？在这个人身上多下点功夫，好好的劝劝他。
啊。
好吧，劝他就给他多一点的，给他多一点的能量。隐身术什么？就是说在暗中在帮助他，不叫隐身术，这就叫隐身术，明白了吗？
明白了。好的，师傅。师傅啊，那个下一个梦境是同修去观音堂，里面没有其他人，只有一位女同修，她行迹呢十分奇怪，同修感觉这位女同修身上有灵性。然后同修找不到香跟油灯，这位女同修帮助他，并且帮他的香点着，递给这位同修。同修接到香，香变成了一米多高的香，非常大。然后同修看到观世音菩萨动了，在向他鞠躬。同修害怕了，就把香放在桌子上了。然后呢，另一位同修进来，他看到刚才那位女同修，然后对告诉我，如果脏的东西在菩萨周围，菩萨是不会来的，我们赶快去外面吧。同修就醒了。请问师父，这个梦境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拜菩萨的时候必须要用完全全心全意，一个是人不能太脏，第二个思想不能太脏，第三动作不能脏，就这样。这三个东西在佛台面前菩萨是不会来的。听不懂啊？
那是师傅明白了。那师傅就是说，他梦见那位女同修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感觉这位女同修身上有点灵性，感觉就是说这位女同修行迹十分奇怪。
哎呀，就是灵性在身上呀。
灵性在
身上呀，动作当中嘛就是讲的是灵性呀，意念当中嘛要纯净呀。
明白了，师傅。因为上次问图腾时候，师傅说过，这位就是说行迹十分奇怪的女同修，腿上有那个什么，有那个灵性，叫她赶快读小房子读掉。
是这样的。
对对对。然后呢，师傅啊，然后呢，那天在悉尼的时候，早晨弟子做了一个梦，梦见呢，师傅跟我跟着师傅坐在一列列车上，开得非常快。然后呢，师傅就在跟旁边的那些就是说众生啊聊天。我呢还有几位师兄就坐在那个师傅的另一侧，然后呢就去到一个地方，但是到了地方之后，师傅就对我讲，跟我讲我毛病，你呀应该注意什么，你跟怎么样。我说师傅知道了，我错了，我改，我好好改毛病。然后师傅一笑，然后就对这个弟子旁边的那位同修说，您说是，你呢是个好孩子，你要好好修，知道吗？你要多做功德，等以后师父会来你的梦中帮你看图腾，来帮助你，好不好？然后呢弟子就醒了。师父，
对呀，这就是师父的法身啊，去帮助你们呀，这还不懂啊？
是，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师父啊，弟子最后一个问题是帮一个同修问的一位同修的阿姨有多年不治的口腔溃疡，一直反复，今年悉尼法会呢有幸得到师父的加持，他不识字，刚开始念经念小房子，初一十五吃素放生，之前有好转，但是最近又复发了。请问师父，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师父，
溃疡的话就是嘴巴里乱讲话，业障。我们最近有一位一直在自己忏悔，就过去嘴巴整天骂人骂人，整天嘴巴里一直溃疡没好过，很难过，很可怜。
是
现在他不骂人了，开始许愿自己忏悔了是马上就好起来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行，弟子没有问题了，今天师傅，感恩师傅。
好，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
师傅拜拜。再见。
再见再见。喂，你好。
喂，师傅您好，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请师傅帮同修开始几个梦。第一个梦是同修梦见南京菩萨拿着一张 像支票一样的纸，跟同修说，徒儿，你把这个汇给这个人。但现实中同修并不认识这个支票上的人。后来这位同修的家人进来跟同修说，哎，你家被太阳照得通红。同修觉得这个是南京菩萨的佛光，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
嗯，很简单了，这还不知道啊，就是南京菩萨叫他赶快念小房子去给他的药经者。好了。
哦，是这个意思。好的好的，我转达给这位师兄。嗯，第二个梦是师父曾经开始说，梦到上厕所、洗澡、剪指甲，就预示着在消业障。但是同修 AN 梦到自己上厕所，但是马桶的盖儿被公司的老板给弄坏了。然后同修 B 梦到 A 同修洗澡的时候洗到一半水停了，
嗯，
然后剪指甲，一片指甲完整的掉下来了，但是没有流血，也不觉得痛。这是否说明 A 同修在休息当中有漏，
对，
不完满？
对，在宵夜的过程当中不圆满，就是这样。
哦，好的好的，我一定转达。然后第三个是同修梦到南京菩萨在梦中开示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让弟子好好念经，第二句话是观音堂有奇德还是是奇德，他忘记了。同学不明白这第二句话是什么意思，请师父慈悲开示。
观音堂有奇德和是奇德很简单了，有奇德必有是奇德，是奇德必有有奇德，这还不懂啊？就是得到了一定会失去，失去一定会得到。观音堂救了很多人，但是观音堂一定会被很多的灵性经常去，明白了吗？
哦，是奇怪的奇，师傅。
他有啊，这个奇啊，
嗯，
啊，有奇德，这个奇啊，这个奇的嘛就是有奇德，有就是那个有是吧？嗯，
对，
啊，那一样差不多，
有
奇怪，有惊奇啊，有惊奇的得到呀，观音堂有惊奇的得到呀。
哦，是这样。
也有惊奇的失去啊，啊，癌症走掉了，不是惊奇的失去吗？嗯，
哦，是这个意思。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然后第三个是师傅曾经开示说，睡眠的时候吉祥卧是一种最好的体位，无论是对人体健康还是对修行进步都有无限的益处。嗯，但是有一位同修，他的那个右侧胯骨比一般人要大，他一侧卧就疼，没有办法吉祥卧。这是不是说明这位同修有业障？是不是可以通过三大法宝改善？那应该如何跟菩萨许愿呢？
啊，这个没关系的，不吉祥卧，不吉祥卧的话也挺好的。你就两面卧的话，你也不要两腿岔开呀，两只手分开啊，所以像动物一样的，这不可以的。动物你去看睡觉都就是这么乱来的。所以人呢，
哦，
他右胯骨不行的话，哦，他可以左面也可以睡睡啊，右面可以垫个枕头啊。
哦，
不可以啊，想办法解决呀，因为你血液循环的话，你如果弯弯曲曲的话他也能走啊，你直的他也能走啊，但是你两个腿这样的话分这个躺在床上这样的话，你想想看，你的血液上去供养就不足啊。你如果你侧祥物的话，你的左手边你的血液就流通，那你右手至少就慢慢会流通啦。
哦，好的，
是这个概念呢，
谢谢。
而且不会，
哦，谢谢，
不会直接冲到你脑门里啊。如果你这样躺着的话会冲到你脑门里的血液。很多人为什么晚上中风啦，
哦，
就是血液冲到脑门里去了呀。
哦，好的好的，就说也是可以平躺，但是手脚不要岔开。
哎，明白吗？
哦，好的好的啊，感恩师父。然后还有一个梦是，同修梦到有两朵很大的莲花，一朵非常的高大，另外一朵是花瓣非常的高，非常的高。然后莲花心里面有三个有点像种子又有点像火种一样的东西。师父对这位同修说，你原来是观世音菩萨身边的一位小童子，又说这两位是很厉害的菩萨。这是不是指这位同修的元灵都在这朵莲花里呢？
是的。
是不是每个人只能在天上有一朵莲花呢？
基本上是一朵莲花。嗯，就是你有好几朵莲花，也是从一朵总的莲花当中分出去的。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啊，感恩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师傅您辛苦了，我们下个礼拜就能跟您见面了，特别的开心。嗯，请师傅一定要保重身体。
乖一点。
嗯，好的好的，我们一定精进努力，不辱师命，感恩师傅。
好，再见再见。
啊，师傅再见。
嗯。喂，你好。
哎呦，师傅你好，这是给师傅请安。
嗯。
哦，师傅，嗯，请师傅开个示。就像我的女儿7岁，然后我每天晚上给她读那个白话佛法，就是呢我有时候在里面加点句子，我让师父说，嗯，不，小孩不可以看电视，嗯，要说老实话，说错事要能忏悔什么什么，加点词，这样如理不如法。
你说呢？
我说哈。
你说你就叫不如理不如法，师父没说过的话你说，你就叫不如理不如法，听不懂啊？你怎么可以乱加？师父说不能看电视的。好，小孩子脑子里从小记住不看电视的话，那以后大起来什么新闻都不知道。
嗯，对对对对对。
哎，你怎么可以这么骗孩子啊？你这个叫骗孩子，听不懂啊？拿师父来压他。
对对对，我也讲，我女儿就捏我，她就说这是你自己说出来，不是师父说的。
好了，
她知道。
那这个你的业障就没了，因为她知道了。
他知道，女儿知道的。
啊，听不懂啊！
我一讲那个话，他就知道你我。他说你自己加出来，师傅知道不是这样说的。他很聪明的，因为我女儿她会念经，她自己念大悲咒心经。
几岁了啦？6岁啊？
7岁。
啊，7岁，差不多了。
因为女儿是混血嘛，但她国语讲得很好，因为我经常读白话佛法经，教她，她都会念。礼佛呢，就按照拼音噔噔噔噔念，念的不标准。念他很慢很长，他就念没有那个耐心念。这个心经大背着他那个小经他都会念，都背得了的。
嗯，那挺好啊。
然后师傅啊，我想确认一个字，因为上个星期我打通电话呢，你给我你在梦中给我改名字，就叫我申佳宁。我就现在不确定这个家，因为我属猪呢，72年属猪的，我就不知道这个家是嘉宾的家好，还是那个佳能的家好，就是那个。
当然佳能的家了。
啊。
猪属土啊。
因为我对呀、啊，我是猪的
土啊，猪不能离开土的。
那就是佳能的家比较
那当然了，家。
哎呦，太好了！有幸打通电话，确实要我就等到现在没有声闻启示、我就不知道哪不肯定哪个家好。他们好多说嘉宾的家好，好像因为猪嘛，因为两个土后面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人依靠了，应该是佳能家。
你去看看嘉宾的家是什么做出来的。很辛苦，
对对对，
你看嘉宾那家上面吉祥的吉，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 对。
那下面一个像一个人拎着扁担一样，像不像啊？下面一个家像不像一个人拎个扁担、啊？
还有一个弄力的一个家，还有一个旁边一个力量的力，整天要干活
要
弄。对对对对对，要
干活你才能得到吉祥啊！
哎呦，
那个家是我完全是依靠原乡原土，我们说水土。
两个土也得，还有旁边还有一个人还依靠、依靠老。
你都知道好了。
哎呦，太好了！哎呦，我没声闻启示，我等到现在一直等。哎呀，我等打通，因为初一也没申请，我就等着说能够确认这个字，要不然我申请好了，后来菩萨忙死了，又要给我搞，所以我就等了，一直等到现在。太好了，太感
谢
了。哎呀，还有，师傅，那个，我在梦中你跟我说，我儿子的名字太大，叫长正的，就手掌的长，正直的正，所以把他压成自闭症了。这个名字一直不好，你说他的名字不好，让我自己挑三个呢，我挑能不能给我挑一个，行不行？
好了，今天不做这个事情的，今天26打电话，不要这么贪了。
26打电话，好的好的。
好啊。
那个是我能问一件问题，问一件事吧。就像那个同值班人员在观音堂值班，然后呢一个就是 OVC 来了一个老人残疾人过来，听到我们有观音堂地址，然后就找一个朋友把他带过来呢，然后呢这位那个值班人员就讲解，给他布置功课，给他讲怎么做功课怎么弄，这老人很开心，然后叫他买一个计算，就是套到手指头这个3块钱一个计算器，就叫这老人买一个，老人很开心，他买一个，然后掏了20块钱，他说不要找了。这个值班人员就很慈悲，觉得怕这个计算器呢，因为又怕没有电或者坏掉没地方买，就给他又另外拿了一个，多给他一个，慈悲心多拿了一个给他，就在问了这样做的如理不如法，漏不漏功德？就旁边一个 火友看到了，就向另外一个火友反映，说这样会漏功的，不如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就请师傅开下示。
做什么了？大概什么了？我搞都搞不清楚，请你讲。
就这个火友值班人员，就这个老人多20块钱，买了一个计数器，就套手指头念这个计数器 account。然后呢，给了20块钱，他说不要找了。然后呢，这个值班人员呢就很慈悲，就多给他一个这个计数器。就另外一个火友看到了，就告诉另外一个火友，他说指责这个火友值班人员做的不如理不如法，就说多给了一个计算器。这个计算器呢就是观音堂的。就请师傅开示。
他这个计算器怎么可以卖了？可以卖的？
这个计算器是卖的，对。
观音堂的。
是观音堂的，这位值班人员呢在里值班，然后一位火友呢，
他卖多少钱一个？
3块钱一个，人家老人给了20块钱。
啊，不可以，不可以，他不能说给了一个再给个计数器，他就把这些钱吃掉，他给谁啊这些钱？
不对，不是吃掉，这个老人给了20块钱，然后买了一个计数器，计数器这位他说不要
找了。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问你，多出来的钱他准备给谁？
放到功德箱里去了，没有给任何，放到功德箱里去了。
啊，那就是无所谓了。
放到功德箱，因为这位值班人员就很慈悲的，就多给了一个，然后被另外一个火友看到了，然后告诉另外一个火友说，这样值班人员做的不如理不说话。
你们要写这种东西，这种东西要跟东方电台汇报的，有的时候不是东方电台指定的，不能设功德箱的。
嗯。
听得懂吗？
嗯，
要有指定的单位的，不可以的，全部我们管着的啊，我们慈善机构管着的才可以。好了，慢慢跟东方站联系，你现在跟我讲，我也搞不清楚了，好吧？
啊，好了好了，
嗯，
好了，嗯，哦，感恩师傅，
好了，
太好，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
好，
感恩，
再见，
好，再见，拜拜。
喂，你好，喂，你好。喂，喂，喂喂喂，
喂，
喂
喂，
哎，师傅好，
师傅好，
嗯，
师傅稍等，
喂，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
啊，师傅啊，师傅，您下周要去马来西亚开法会了，祝师傅马来西亚槟城马六甲法会顺利圆满，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师傅、
啊。谢谢谢谢，嗯。
哎，师傅，我想问一下，昨天不是有一个周五的时候有一个夫妻双修嘛，他们办素食婚宴嘛，师傅叫他们多多提升境界。师傅，您开始一下，他们不理解这个提升境界主要是哪方面呢？师傅，您可以开始一下吧。
提升境界嘛，各方面的呀。提升境界嘛，第一嘛，自己要对这个办素婚宴要有一个理解啊，你到底第一不能杀生啊，这个第二结婚它本身也是一种缘分的走向啊，并不是说明啊你啊什么重新开始了，它是一个婚姻，它是一个缘分呐 啊就像人离婚一样的，都是一个形式，都是一个走向，结束了嘛就没了。明白了吗？
哦，
所以提升境界要把婚姻看穿，本身就是大家相互帮助的一个过程，就这么简单了。
哦，明白了。那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学佛之前，民间就是有一句话叫月老牵姻缘，求观世音菩萨这种牵姻缘，这种牵姻缘从玄学角度上有什么说法吗？
就是随缘呀。
随缘。哦。
啊，玄学角度上，学佛角度上都叫随缘呀。你命中当中有这个缘分嘛，你就随缘呀、啊。那么你命中当中有这个善缘，就随善缘。那么有恶缘呢，你只能随恶缘。但是我们并不是这个佛法的随缘，并不是说你恶缘来了，你也是随缘，是尽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这个缘分呀、啊。
哦，那是否就是说观，比如就是我们不是念大吉祥天女神咒嘛，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给我们。找一段善缘也叫牵姻缘，是这样理解吗？
对呀、啊，很难的。
哦、
现在
明白了，明白了。嗯，
菩萨不是
谢谢
菩萨，不可能帮你没有一善缘，帮你找一段善缘过来的。这个善缘也是你前世自己修来的，明白吗？
哦，明白明白。其实就是好多姻缘，就好多缘分，菩萨给你找一段善缘，就让你好好的修，夫妻好好的双修，是这样的、
嗯。对对对对对。
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近期菩萨不是通过同修们记录吗，分享给所有的开示比较频繁，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这些其中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什么没听懂啊？
就是最近啊，就是近期不是菩萨不是告诉同修很多菩萨的话吗？
嗯、
就是也是分享给佛友，在录音中分享也是比较频繁，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是什么原因呢？菩萨说的话的分享出来。
很简单了，天时比较紧了。
嗯、哦。
末法时期了，菩萨希望人好好的做善事了，嗯、不要因为现在的你现在想想就知道了，末法时期很多的报应越来越快。
嗯
嗯，过去哪有那么快就报应呢？举个简单例子，过去比方说做一件坏事，对不对啊？要抓到很难抓到的，因为没有这么多的现代化的侦探手法，对不对啊？现在你看看，你杀一个人，上午杀了，下午就把你抓起来了，因为这些都是天时的，在这个报应越来越快，对不对啊？你做好的马上有善报，做恶的有恶报。啊，所以菩萨现在很着急，希望大家学好，不要再学坏了。啊，像现在你看，菩萨在2500年前就说了，佛陀就说了，这个天时末法时期的天时过得很快。我问问你们，你们现在一年一年过得快不啦？
哦，是的，是的，很快，
哎、
很快，真的是。
好了，这就是个道理啊。
嗯。
所以时间过得快，你就没时间了，就这么简单。
是的。是啊，是两千那佛陀也说过，就是水旱不调。你看现在的师傅，要不就是旱了，要不就是涝了，真的
是、就是这样，没办法了。
哎呀，是那师傅，就是这些记录的同修是经过菩萨挑选出来的吗？不就是菩萨给他们信息，他们传达出来，是经过菩萨挑选出来的吗？
根本不是，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在从天上下来的人，他们本身就是跟菩萨是他的徒儿，也就是他们天上的菩萨也是在关心着人间。怕有很多的灾难，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觉悟。
嗯、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嗯，
他们也是帮着佛在人间救度众生。好了。
哦，明白了。那师父，天上菩萨们的重大弘法问题也是经过讨论、相互商量后决定的吗？师父、
嗯，这个你以后上天去问菩萨去吧。佛有智慧，佛还要商量啊。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我们如果在大学里边的学生都知道要学好，要大家要毕业，这是还要商量吗？这种事情，作为一个医生、
嗯，
你今天是医生，大家都知道要治病救人，这要商量吗？
那、嗯、不用商量了。
好了，好了。
嗯，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8月2日不是图腾节目，师傅您看到亡人因抱佛关在天牢，我们知道抱佛是下地狱受刑的，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何种情况下会关进天牢呢？请师傅开示。
小罪啊，小罪，绑佛的小罪可以关在天牢里，就是没有把你发，没有把你踢出天界啊，还是在天上受刑啊。
哦，那他们受完刑会怎么样呢？
两种
了，
一种嘛，贬为下界呀、啊，贬到人间呀、
啊。啊，继续贬到人间。
啊，
哦、
还有一种嘛，就是能够留在天界里边做一些比较差一点的事情了。嗯。
哦，就是做的官稍微更小一点的，比
不
是
官，天上不是都是官，天人、
哦，
一般的天人。
天人。
啊。
哦，那师傅，天牢是什么样？就是天上有一专门的一块地方作为天牢吗？是这样吗，师傅？
天牢自己就把自己锁起来了。我问你呀、啊，
哦，
我问你呀、啊嗯，自闭症的人有监牢不啦？
有。
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就是他的天牢啊？他自己不愿意出来了、
哦。
到了天界犯罪的人，只要一个天官一判他一个意念，他就不敢走出门了。嗯，他就自己在自己房间里，就是在天牢里一样。
哦，那师傅，那从天牢里释放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吗？是阳间的人给他念礼佛、念小房子吗？师傅，
很难的，很难的。这个天牢的天上的事情是天上管的，我们很难参与的。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只有求菩萨，
那师傅
只有求观世音菩萨。嗯。
观世音菩萨开恩呀！哈、
啊，
是这样的，师傅。嗯，那师傅，我问一下，你像上这样天上下来的人，他绑佛的话，是不是直接就进入天牢？还是不，只要不是天上下来的，他在人间，他只要绑佛，直接下地狱呢？师傅，
都一样，天上下来的人绑佛厉害了，照样下地狱。嗯，
照样下地狱。哦， 明白了，明白。
省委，省委，省委派一个人到农村里边，到村长、村支里边去，在省委派出来的人，在农村里没做好事，照样被判刑，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有人向我们咨询给小孩取名字的问题，但是这个人不信佛，我们是否能把师傅的关于起名字的开示给他看？如果给他看了，是不是动他的因果呢？他
不会，
不
会，不会，给他看
不会。哦，好的，好的。嗯，师傅，就是说弟子，吧，就是我，就是有点瘦啊，就是我也想能长胖点，多长点肉。结果呢，我就是求了观世音菩萨吧，我说是菩萨，您上香，我就求观世音菩萨给我开示。晚上呢，弟子就梦到一块黑板上写了食疗的方子，全是金色的字，还有老师在授课，教我们怎样营养吃素。这个声音很像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声音，他是这样说的：每天早餐用黑米、红豆、腰豆、薏仁加5到8颗花生，5到8颗莲子熬粥，莲子必须放，每天早餐喝这种粥。中餐呢，多吃豆制品，除了新鲜的豌豆和毛豆都是很好的。北方有一种荞麦，晚餐可以用它做成面条、馒头之类的面食、面点，用黑色的荞麦做更好。啊，你身体有点湿气，可以用15克薏仁熬一杯水喝水去湿。另外，用3到4根莲心泡水喝，不要放太多。你们以为莲心苦，以苦之物会减肥让人更瘦，但是它为清凉之物，去火，改善肠道排泄状态。每天喝一杯蜂蜜水，蜂蜜水可以调理肠胃，要吃6味地黄丸，对身体很好。弟子醒来马上记录下来了，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是观世音菩萨对弟子的开示吗？师父，
很厉害，这个不是观世音菩萨，至少是位大菩萨，他就是在讲的人生的调养，很好的。
嗯嗯嗯，
非常好。
哦，
你要发给大家，让大家都能够看参照的吃，这非常好的。
嗯那师傅，我就是不明白，就是他说早餐用黑米、红豆、腰豆、薏仁，5到8颗花生，5到8颗莲子，
八宝粥呀，这还不懂啊？
哦，
8宝粥不就这样的吗？哎。
啊，那师傅，这适合大全部同修师吗？这个方子？
当然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那师傅呢？你对这个方子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这个
菩萨没什么补充，放心，我觉得这个方子已经够全了，很好了。荞麦，我跟你讲一句，荞麦、荞麦面、荞麦粉，都是对身体非常最好的一种补纤维的一种面粉。他这些荞麦粉和荞麦面好的不得了，我告诉你，过去人家没有菜吃，就吃荞麦，照样活，照样身体健壮，就这么简单。
哎呀，哎，谢谢师傅开示。师傅他说叫弟子吃6味地黄丸，师傅您以前也开示过，男的吃6味地黄丸，女的吃鸡菊地黄丸。就是弟子想问，这个6味地黄丸，它说明书上写着1天吃3次，每次8颗，我们也是这样吃就可以吗？师傅？
不行，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我们吃一次就可以了，每天吃一次。
哦，一次几粒呢？师傅比较好呢？
7、8粒就可以了。
哦，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下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说有一个同修啊，他就是梦到济公菩萨把他带到天上了，在天上白云朵朵，像棉花一样，天上十分干净，怎么也看不到边际。同修问济公菩萨，远处那边的天是哪里？济公菩萨回答，你认为他是哪里，他就是哪里。当时梦中意念里，那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同修继续问济公菩萨，您的扇子在我梦里也曾见过，不破的，您穿的衣服也是干净整洁。济公菩萨笑答，扇子破与不破，不过是外相罢了，心不要破才好。他看到了天上的美景盛况，哪还 看了天上的美景盛况，哪还会有为人间那些事忧心烦恼？你看这天上的美景色可美，人间可有这等美景？重修回答：人若心美，人间照样有美景，可惜五浊恶世，人心不古了。接着济公菩萨把这位同修带到了天上的家，同修发现济公菩萨屋里竟然也有白话佛法，他也在看白话佛法。同修好奇便问济公菩萨为何也看白话佛法，济公菩萨拿手中的扇子轻轻一敲同修的头，笑答：卢台长收了这么多弟子，我也好好看白话佛法开智慧哟。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是菩萨的谦虚，这很简单。
嗯，
菩萨谦虚啊，一般的好的这个佛经啊、佛法呀、啊，所有的菩萨都看的，大家都看的，好的东西都看的，
我们以为菩萨的境界智慧都这么高了，他们也在看白话佛法。
那我问你一句话，在天上。比方说菩萨道都是菩萨，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我们在人道都是人，对不对啊？
对。
你说人每个人文化水平都一样不啦？是不是都要、
不一样的？
是不是都要看书啦？
是的，是的，是的。
啊，这个动物一看，哎呦，人啊，人多有智慧啊，还要看书啊？
明白了，明白了。哦，是吧？这样我就想起来了。你看，都菩萨，大菩萨都在天上讲法，听阿弥陀佛讲法，听观世音菩萨讲法，他们都是在学习。
对呀、你说起来说，你已经是菩萨了，你为什么还要听大菩萨讲法？学无止境的，这还不懂啊？
就是学无止境啊，是吧？是
是
是，
就是这样的。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就是一般碰到出事情了，大家很自然的会去想到小房子和转功德，但是哪种情况更需要小房子，哪种情况更需要转功德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功德小房子都要，转功德转福德都要，这是根据情况的。一般的你说哪种情况，很简单了，业障多。啊，念礼佛啊，还债能念小房子啊。还有一种情况也是要给小房子的，那就是人家来要债，所以小房子是离不开的。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什么方法知道我们现在在人间的境界到了阿修罗道，还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或者是已经超脱六道啊？就是我们的
经常看看不就好了。你还做这种男女之事吗？你的境界吗？在人道。你天天还吵架，还骂人，还贪嗔痴，那你在人道就这么好了。你要是在天道，那么天上会斤斤计较吧？不会，
不
嫉妒，
不会的，不会的。
不嫉妒人的人，那么就是在天道了，啊，对不对啊？
哦、
不贪吃的人，那也在天道。
天道。
你如果今天在人间帮助别人，那在菩萨道了呀。天天能够广度有缘，那你是佛了嘛？就这样，很简单。
哦，那师傅就是在梦里会不会也会给我们暗示到达某种境界？是这样，师傅。
那当然会。
哦，明白。哦，好的好的。那如果师傅，如果同修梦到在天上飞呀、或者是这种是在哪一？一般是哪种境界？
那就是在人道修的比较好而已。
哦，比较好而已。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就是单位办公室里除了挂山水画，还可以怎样改善办公室的气场？比如是不放什么富贵竹啊，或者是放什么植物比较好呢？
放富贵竹呀、放富贵竹挺好的。
哦、那师傅放富贵竹的话有什么方位吗？讲究
没有？靠窗啊。
哦，靠窗户就可以了、是吧？
阳光滋润万物成长，就这样。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样才能在看到世间的种种丑恶现象后依然保持对众生的慈悲呢？
这就是叫境界啊。
境界。
你要想到他的苦呀。你看到众生很恶的地方、说明你看到了他的外向，你没看到他的内涵。比方说你看见一个强盗。对不对？他抢人家东西、你说可恶不可恶？对不对？
不可恶，可恶、
好。但是呢，你看到他家里已经穷的了，已经实在没钱了、 你觉得这种人呢、啊、他已经走投无路去做这种事情了，他又有可悲啊可怜的地方，那你就觉得应该更应该救度更多众生啊，他们没钱不应该去抢，应该通过合法的渠道去赚啊，是这样、
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嘛，对不对啊？
嗯，对对，师傅您这也解释、嗯、确实是这样啊。有时候我们怎么就是说觉得那些可恶的神怎么生不起慈悲心呢？师傅，
那坏人们都应该是生不出慈悲心，你是人呀，那菩萨、
嗯、
所以为什么叫大慈大悲了？
嗯嗯，
就这个道理、啊、
是。嗯，那是我观世音菩萨看那种恶人只是觉得他可怜，是这样吗？
对呀、啊、就是可怜、啊、嗯，菩萨不会恨、
嗯、
菩萨看见人可怜。
哦，菩萨不会恨，就真的是这样，就觉得可怜，这样是的。
就像师父一样的、
嗯，
我骂这我们的那些小孩子，这个失职做错事情、
嗯，
这骂完了之后就可怜他们。
嗯，是是，师父您就是这种性格、
啊，
就是这种性格。
讲完了嘛，孩子呀，这到底是不懂事情啊，做错了嘛、
嗯，
给他们一个回旋的余地，让他们能够觉悟呀，就是这样。
哎，是是，是是是是的，是的，哎，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说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求事情的时候讲一次菩萨就知道了，为什么求一件事情要跟菩萨多讲几次呢？是
我问你啊，
嗯，
不管什么事情是不是应该多沟通啦？
嗯，对对对对对，多沟通多沟通。
人家忘记了呢，菩萨虽然不会忘记，但是你自己的业力太重啊。菩萨听不见呢、
嗯、
你多讲几次说不定菩萨听见了呢，对不对啊、
哦、
举个简单例子、
哦、
你拿着爆发机请回答请回答，对方听不清楚呢，你不要多讲啊，好了，
哎，对对，多讲多讲、
啊、不一样啊，
是要多讲
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我问你一个白话佛法问题吧，就是说是您就是提到过那个无表色，无表色和我们常常说到的冷处理有什么区别呢？因为师父多次开示过，不要解释，不要对有意见的人就讲出来。但是呢，有时候都也说不要冷处理。那么我们学佛中或者是工作生活中，大家看法不同或者是产生误解的时候，一些解开误解的沟通和交流也不要了吗？不解释不说话不做任何回应，是不是加深这种误解？遇到这种事情的情况，我们除了念解节奏心经还有什么智慧办法处理呢？我们在修行过程中
你们这个就叫不智慧，你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就叫不智慧。不解释不回答并不是说叫你不要完全不回答完全不解释，听不懂啊？你们这个叫执着、
哦、
你们这个就是叫什么，就是拿这句话来抵挡那句话，不同的环境说不同的话，听不懂吗？
哦，那师傅这种不解释和冷处理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中去用，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就像有一个人一样、
哦、
师傅讲了他了、
嗯、
说他不如理不如法、
嗯、
他现在心里想我不解释我不怎么样怎么样啊，师父讲你你不讲话，师父是在教育你，不是现在你是在，不是你现在是在现行当中在处理问题，而是师父在教育你，你不讲话。
明白了明白了
啊，
哎、
这叫歪理、
啊、
这叫偏的、啊、还叫哎呀我听师父、
嗯、
就是等于拿这句话拿这句话来跟那句话来斗，拿菩萨的这句话来跟菩萨那句话讲，这菩萨在不同的境界讲的不同的话，你可以相提并论的。
那是啊，是啊。
好嘞。
对呀、师傅，就是你看现在我们不是学习白话佛法和师傅的诸多开示的时候会进行思考和理解，也会有些不理解的地方，那么师傅这种学习佛法中的思考和理解与造口业和造业不属于同
一
性质吧？师傅
一样偏执强词夺理、就是造口业、很简单
造口业、
啊、
哦，嗯，那师傅你今天在说我们怎么样更加如理如法的学习和理解师傅的白话佛法和开示中
多看多听多学，就像你这种不懂就要问你就成功了，好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
好，谢谢师
傅的慈
悲开示。
否则要师傅干嘛，否则你像我今天讲的那个弟子对不对啊、
嗯、
我说你讲白话佛法可以，你不能说给自己看看图腾啦、看看什么啦， 师父讲了他之后，他自己心里在想，哎，我不回答，我不解释，那你就叫偏执，那你要师父干嘛？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的，
对不对呀？你跑到师父身边来干嘛？你跑到师父身边来学习都不要学习，你来干嘛？这不开什么玩笑了？这拜师干嘛？你告诉我。
是是，明白。
这种孩子，我告诉你，就是。就是仗着学心灵法门之后，有一些人尊敬了，自己会讲几句话了，马上就自己搞一套，就自己开始啊，觉得功高我慢了，连师父的话都不要听了，给人家算什么？有什么算？有什么算？跟你说的，我说拜什么师啊？你自己去自成一套好了，你看看你还能活几年呢？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天上的护法神都不是开玩笑的。
对，是的，师傅那种自成一套的，真的是就是说是他这种是大业障了，是这样吗，师傅？
你看看好了，有多少邪教啊？
嗯，是啊，是啊。
你看我们走哪一步不是跟着佛理佛法走的？师傅叫你们念的哪念的哪一个经不是中国佛学的？
对，
那不
是
我们印度传下来的教那个经文啊？哪一个是台长自己编出来的？
没有，都是大悲咒心经，都是这种。
那些邪教嘛，就是自己乱编呀，所以才编的偏的呀，听不懂啊？
听懂了。
好了，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念经还债，通过小房子的数量来呈现，但是肉体还债，你通过肉身得病、运程冤结、劫难等来还。请问师傅，各方面的不顺、身体健康问题，这些持续的时间和孽障的比例有关系吗？
有。全部都有，今天不能回答你这么多了，时间太多了，好吧，因为已经要两点半了，我们这里本来是
好的，
好吧，
师傅今天的问题问到这，师傅祝您马来西亚法会顺利圆满，师傅，
好，
师傅，
好，
师傅再见，师傅，
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只能做到这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